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牧师，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。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大题目，就是关于人是什么。我们谈到人的构造，还有人有灵魂这样的事实。今天我们继续要从灵魂的部分来讲起。可我们先要看一看一段旧约诗篇的圣经，是在139篇，我要从1到18节来念起。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比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形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人的灵或魂，他们的来源几百年来不断有神学家在讨论。灵来自于神直接向人鼻孔所吹的气，于是一个活的魂酝酿成功了。那是创世纪2章7节神造人的过程。有关灵或魂的繁殖的方式，最普遍的看法有3种。第一，叫做先存说。所有的生命，人的自我在前世已经存在了，等到娃娃坠地才跟身体相联合。属世的宗教人生观很喜欢谈论前世今生，甚至有6道的轮回。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圣经或理性的根据。难怪有人在为今生犯罪堕落做解释的时候，那么只要将问题从现在移到过去就可以了，说哦，这个都是前世造的孽，那么今生呢好像就不必负责了。所谓预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这是一种自圆其说的看法，我们是齐齐以为不可的。第二呢，叫做受造说。每一个自我是上帝直接创造的灵件，而人体本身却是从父母生殖而来的。不过这个观点令人诟病的地方是在它损害人种结构的联合性。何况神所直接创造出来的自我又为什么都带着有犯罪的倾向呢？那如果受造的时候都已经犯了罪，都已经有这种原罪，那么人后来所犯的罪好像就可以不必负责了，因为这根本是他的原罪嘛，他自己并不是选择要这样做的。 最后一种叫做传直说，自我的来源和身体的来源同出于一处，就是从父母传直给儿女的，如同肉身的传宗接代一样，这保存了人种的生生不息，也就是所谓精神身体合一的说法。我们基督教会普遍是接受这样的一种理论的。所以我们看看刚才所说的三种说法，受造之说跟传直说，就是第二点跟第三点，都有它部分的道理。我们单单只坚持其中一项，那么就好像美中不足，不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灵魂来源的全部答案。我们好好的想一想，毫无疑问，人类的第一个自我就是那个老祖宗亚当夏娃，无论是他们的身体或者灵魂，都是直接出自于神的创造化工，正如以后连续的生命诞生一样。但是自从那第一个自我出生以后，上帝一直就使用人来传宗接代作为媒介，所以无论是身体或精神的构成，仍然可以说是神的创造的功能，不过是借着人，借着父母来完成这个过程。因此对于整个生命之谜的解释，单单取受造说或者单单取传直说都不够，而是应该双管齐下，两种说法都包含才更有道理。不过再提醒一下，那个先存的说法，那种前世今生的说法，我们是绝对不相信不采取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大题目，就是有关人的本性的问题。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在中外的思想里头都是非常的错综复杂，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种说法。第一是人性本善，这种见解继承了传统人本主义的乐观跟自信，相信人类可以摆脱所有宗教的束缚而成就一切，这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最普遍流行的观念。中国的儒家亚圣孟子就提倡性善之说，他说人之所以跟禽兽不同，人或者几乎等于禽兽，或者不同于禽兽的小小的地方，就是有所谓恻隐之心、善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。这些善良的本性虽然很微弱而不明显，可是一经我们好好的发养培育、发挥培养，便如火之使燃、泉之使达，可以有辉煌灿烂的实现。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也都赞同人性乐观的说法，他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，只要接纳人性善良的一面，全力加以发挥，便可以止于至善。这种善良自我的基础，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发扬光大的最有力量。70年代有一本畅销书卖了600万本，中文翻成《天地一沙鸥》，大大的高举了人类的乐观前途。作者叫做理查·巴哈的，他通过海鸥的形成报道，人性显然的限制只是心灵的幻象，我们都可以向海鸥扶摇直上，如果能够全力的发挥，新时代就无可限量了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人性本恶的说法，这种说法跟前者刚刚好大唱反调，通常是流行在异教的当中。早期西方的老百姓 认为人都是贫乏的、可怜的、无望的动物。悲观主义说，人无论处在何种状况之下，都不可能做任何事来改善他自己或周遭的世界。他是绝对的无望，前途无量，亮光的亮，而且没有人或事能够改变这个无望的处境。东方的佛教就是很强调人生的苦况，所谓生老病死，无人能免，脱离之道只在大彻大悟，人生根本就是苦海，要到了彼岸才能够得救。儒家的荀子也主张人性本恶，仁义礼智之心只是由于后天学习而来的。他首先好像是以心理学家的姿态，把人类的心给剪了开来，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心当中有四种元素，就是性、情、繁律的律，还有伪、真伪的伪。所以呢，他就认为这些心理过程呢，都是每一个人的实际的情况，所以他强调要化性其伪，要把那些属于人性的软弱、那些伪装的心态把它消化了，所以就好好培养理智的观念。西方的人本主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，他们幡然的觉醒，每当面对人世间的危机状况，乐观心理就慢慢的平淡，而不免一丝哀愁笼罩。不仅凡俗宗教发扬悲观人生的看法，在启蒙运动高唱人为贵那种声音高昂的时候，更有一些有心人把人类的本性刻画成强暴、谋杀、无恶不作等等败坏的状况。人本来就是禽兽，翻脸无情，六亲不认，奸淫掳掠，无法无天。所以呢，他们都是以引发灾难、制造混乱纷争为手段，以唯恐天下不乱为目标，极尽卑鄙龌龊之能事。所以那些悲观主义的人，包括一位大盗张献忠，就立了七杀牌。他说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善以报天，所以他要杀杀杀杀杀杀杀。那个七杀碑就是在这种心态来产生的。连基督教自从原罪之说开始强调人的全然堕落，教会的团体当中也大多相信性恶的说法，强调一些消极性的诗歌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很熟悉的奇异恩典，何等甘甜，那个原文说贱人已得赦免，我们后来改作罪人已得赦免。哀哉我主宝血流出，为我受死成功，情愿舍命赎我罪性，我乃卑微如虫。所以这样子看来，从宗教的理论，从一些人生的哲学，甚至从两次大战以后的事情的观察，我们可以得到这种人性本恶的观点。再来还有一项，这是特别有别于从前两种不同看法的结果。那么这种看法呢，是从客观的心理事实的考察来解决复杂的人性问题。那么这种看法就认为，不管人是行善还行恶，主要的呢是由于人性的本能所致。那么本能的科学家， 本能主义的心理学家，他们所强调的就不关乎性善性恶的问题，一切都是从生物学来入手，认为即使在动物方面都有一些所共认的本能，那么这些本能是生而即有，乃是文化的产物。那么有些像亲情啦、斗争啦、好奇啦、抗拒啦、合群啦、降服啦、求偶啦，这些东西都是非善非恶，那只不过是一些人性的本能。所以本能当然它有一些比较广的、比较狭窄的定义，但是主要的就是好像形成一股第三势力，故意的离开从前所谓的性善跟性恶之说，彻底跟从前两种学说的切割，而自成一家之言的说法，有一点像是中国诸子百家当中的告子，他就不赞同孔孟的性善说，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，他认为人性是无关非善非恶，也只不过就是人性的本能反应而已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应该来给大家下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，那就是以基督徒来看这个人性，到底我们圣经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教导。如果我们既不是海鸥又不是虫，那么我们到底是什么呢？基督信仰对于性善性恶及本能或者说无善恶一概不取，圣经将善恶的看法加以平衡，而宣称一种正确的人性观。真理不在这一边也不在那一边，乃是在两者之间。人是神造的，所以有神的形象，一意为善可以想见天堂，但是人也却是败坏的，一念之差害见地狱之门。对于圣经中的人观，历来都有人探讨。我在这里要介绍1982年1月号的永恒杂志 Eternity， 他曾经刊载一篇基督教的人文宣言，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那一段话，以及他的结论悲观乐观及现实的说法，我来念一段给大家听。人性乃是身体灵性天然与超天然特性的集合，我们一方面为了人生的正常生活，包括身体性社交方面而喜悦，但另一方面我更深深的了解，在受造万物之中，唯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创造、去爱、去肯定、去反省我们的过去跟未来，语言交通，并且也能够分别善恶。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敬拜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那一位神，人因此而获得比动物更高贵的内在尊严。人永不能被认为是动物，不管他们是多么复杂，因为只有人内心有宗教感。人生不能够完全，进步也不一定是能达得到，但人生不应该绝望，也不应该过于天真乐观。人生真正的盼望是在乎认识基督，他是万事之主，并且在他第二次再临时一切都要更新。所以基督教人观不会走上世俗人文主义过于悲观或乐观的道路。一个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会明白他与主和人的关系是永恒的。死亡可以毁坏身体，却不能毁坏这个人以及他人生的意义。刚才这一段 就是永恒杂志里头的基督教人文宣言。总的来看，我们用心理学的角度，人文主义心理学派就主张性善，精神分析学派就主张人性本恶，而一般的行为学派，他们就主张人非善也非恶，而一切都是以本能挂帅的。可基督教教义就主张善恶相混，既善且恶。有一位基督徒心理学家大林博士，他强调人心中有一系列属于神的属性。这位学者首开风气之先，列出人类一些特别跟神有关的性情，好比赦免、立约、怜悯、同情、创造力、崇拜、自我意识、评估、理性、恨恶、爱心、知识、相信、负责，这些呢，都是人的好的一方面。一般的人类，只要是被神所创造的，我们都有这些共同的属性。接着他又列出八项与我们与禽兽共有的本能，可是又跟禽兽有一点不同的，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形象，那些就包括性欲、传达、政府、活力、社交、合作、了解、共享等等。这个作者说他只是抛砖引玉，他承先启后，希望有更多的人把这个清单呢，把它补足，并且加以解释，然后在实际的人生当中去体会、观察和实验。总的来看，人性当中有像神的地方，但也有类似禽兽的地方。可是人绝对不是神，而是比神微小一点，并且因为犯罪的关系，后来跟神产生了很大的鸿沟，直到人彻底的悔改。毕竟人是有限的，即使在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当中，有时候还不免存留一些数久未醒的罪恶伤痕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连续的两次来讲论到底人是什么，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存有一种正确的人生观，这是我们两次讲题的一个最要紧的微言大义。总的来说，正确的人观产生正确的自我形象，连带的也影响我们选择正确的人生哲学和宗教，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有人被拘束在很狭隘的宗教网罗里头，几乎窒息，没有活动的余地。可是我们这些有宗教信仰、有灵命的人，也能够活在鼓励增长、尊重、变通的社会或宗教气氛里头，逐渐的成熟，止于至善。我们真是何幸能够成为这茫茫宇宙当中最灵秀的人类。悠悠千万年的历史，我们又何幸能够成为中国人，更何幸能够成为现阶段文化的中国人。回顾五千年的光荣，掌握大时代的契机，正视全世界的现实，我们可以大胆的来学习古时候的读书人发宏愿说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历史立心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来努力拓展一个新天地和新生命，只等到我们主耶稣再来。我因为今天提到这个人是什么的问题，我忽然想到中国古书上 有提到禅宗的三句话，叫做云门三句，我要把它作为今天这个题目的归结。三句话说是涵盖乾坤，截断众流，然后是随波逐浪。第一句话很相当于人的普遍性，因为我们今天的人类已经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了，所以是涵盖乾坤。第二句是相当于神的超绝性和遍在性，因为他是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，就是截断众流。最后第三句好像就达到了神跟人的合一，天人合一以后，我们就能够从心所欲，看风行舟，行所当行，止所当止，随缘即逝，而进退不失据，这就是真正的随波逐浪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讨论人的来龙去脉就到这里打止，下期再会，谢谢。